弟兄姐妹平安，10月9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索音版。索音的字眼呢有两个，第一个是 obedience 顺服，第二个是 atonement， atonement 就是救赎。那索音版作者今天呢、就只有非常简短的一个评论，就是说到今天灵修内容所引述的有一句话是值得我们在这里引述的啊，引用的，就是在竭诚为主最后一段灵修版里面最后一段讲到说，要我们谨慎提防人类的那种圣洁，那种圣洁否定了我们天然生命的事实。如果你想要有这种否定掉天然生命的事实的那种人类的圣洁的话，那这是一个诈骗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天然的生命呢，我们是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去讨神的喜悦，除非我们很有意的建造在基督十字架救赎的这个根基上。那当然、建立在基督十字架救赎的根基也是今天灵修的内容，那这是最难的啊、所以张博士就讲说，当我们讲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相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呢？他已经为罪成全了，献上了最完美的赎罪祭。那我是不是明白这一点啊、我是不是常常明白这一点？因为对我们来讲呢特别是世界各国，并不是因信称义，而是因行为称义。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被鼓励要有好行为，然后一旦有好行为啊，你就会得到奖赏。特别是心理学推动的这种观念，就是说如果你做得好，我们就给你奖赏，你做得不好，我们就来处罚你。好像在学校里面也是用这种赏这种奖赏来你第一名就给你什么样的奖励。那如果你做得不好，现在我就不知道了。以前我小时候呢考100分的人不打手心，考99分的人打一下，98分的人打2下，97分的人打3下。好像我们那一科如果没考好，我们就会得到惩罚。那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好像你做得很好父母亲因为孩子做得很好，我们就奖赏他，我们就称赞他，我们就说给你什么东西吃，给你买 iPhone iPad 啥啥啥的。那一旦他做得不好，我们就惩罚他，说哎，你这个玩游戏的时间要被减少，你 iPad iPad 什么的时间要被减少，或者要整个拿走不给你等等。总之这个时代呢，最难的就是我们什么也不做，然后我们相信神就这样爱我，神就这样接纳我，神就这样算我为无罪。所以张博士今天灵修内容也讲说，我们最大的需要呢，并不是我们得去做什么，最大的需要是去相信。那耶稣基督曾经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回答那个犹太人说这个相信神就是做主的功，那个因为犹太人说我们应当做什么，很多人都应当问我们应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今生才会变得很好。甚至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谈到跟主的关系的时候，都来问说，老师我应当做什么？好像你去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断的在问那个女朋友或问那个男朋友，就说我要做什么你才会很开心。其实 being together 就是在一起，很自然的在一起啊。但是我们先不拿人类的爱情，当你想要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你就很自然到他面前，就很自然在他面前，哪怕你们俩就像朋友一样聊，你没有在做什么，因为你不是因为行为称义。所以呢，你一定要很小心提防如果我们否定了我们天然人的生命，就是想要做做做做一些什么来得到主的奖赏然后呢做一些什么来逃避神对我们的惩罚。其实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他所完成的 已经我们没得可做什么了，那我们唯一的就是恩典领受进来，它自然有一个功效，就是什么？我们自然这个恩典，神超自然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自然就会因为爱他而顺服他，因为爱他而感激他，因为爱他而赞美他，因为爱他而想要跟他在一起，就是这么自然。神就是爱，神的爱推动我们，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今天所以满作者特别讲到这句话，就是说这种我们否定掉，如果我们真的不相信耶稣，或者我们不要这样讲哈，也许我们基督徒应该很小心提防这种人类的假圣洁，就是我们好像在外面做得很好，在教会里面做得要死要活的，好像这样就表示我很敬虔。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就有一些教会他们就520什么叫520，就是说什么你一天要读5章，然后一个月反正我也搞不清楚是一天要读5章还是一天一个礼拜就读20章总之这是我从一个姐妹口里说听出来的。然后后来他们那个教派那个宗派的人又不断的陆陆续续在不同的都告诉我，就是说他们的创始人就如此要求他们，你反正要做教会的同工，你就必须要经过这个训练。首先你必须要做完这个520，就是每一天要读圣经读5章还是读20章什么的，然后你只要一读完了，你就微信一发报告你的小组长说你读完了。然后呢如果你读完了，那你就是当然可以被预备成为同工，比方说小组长或做什么招待什么的。然后呢你这个同工呢就要被要求有一年的什么门训课程吧，然后每个礼拜六还是每一个月有2个礼拜六你得上这些神学最基要的课程，上完了之后你才能比方说做执事或做教会的什么什么的。然后完了之后将来就算你要去读神学院吧，那你必须要在你这个教会里面先修过这个。其实我理解就是说，我们因为不知道人们是不是敬虔，我们总要有一个什么考核制度吧，但这是考核制度啊，这个不是激励人们去爱主啊。爱主就完全建立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他的爱激励我们去爱他。所以如果你问我说那我应该做什么我才能够敬虔，我应该做什么，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就是安静去爱主。那我就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来比方说我去讲道回来，那他们通常都会跟我聊一些他们的挣扎。有几个是参加过，比方说参加过夫妻营单身营，哇那时候都挺爱主的，然后现在呢开车送我回家的时候通常都会我们就聊嘛，然后他们就会讲说其实他这一年来或这半年来他觉得很疲倦的，非常疲倦。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能跟教会弟兄姐妹或牧师请辞，说你累了，你需要安静，你需要回到主面前。他们就哎一声，当然你也知道这哎代表了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人类的天性里面真的It's a fraud, F-R-A-U-D, 诈骗、骗局、骗子。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骗子，就是说我们借着外面我们做，但是我们已经忘记了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没办法救我自己，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完全的来救我自己，完全的舍命，完全的为我而死，完全的被钉十字架，完全的因为他没有罪，但是阴间没有办法拘留他，只好把他放走，因为他无罪，但是他承担我们世人所有的罪，所以他这个顺服在神面前就被算为是完全的顺服。所以他完全顺服所成全的在神眼中那种义就算给了我。其实我常常在想，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刚信主呢无所谓，等到慢慢我们信主5年10年20年比方说拿我这样来讲吧，我60岁了按中国来说退休的老太婆，你知道50-60岁的人我们不要讲30-40岁也有可能，你知道人越老就越要什么， 对啦，就越要面子。好啦，人人都要面子，然后呢，自己明明没有那么敬虔，却假装说我很敬虔，自己呢没有，真的没有，但是却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有，好像就是一种欺哄啊。最近呢，我其实也是很伤痛，我最近听说一个姐妹来告诉我，就说有一个弟兄，他总之就是一个神学院服事的人啊，他离婚了。那当初啊，他我因为我也教神学院嘛，我在那神学院教，我就知道当初好像他很敬虔哦，真的那种你看不出来。然后神学院同工嘛，教职员在一起都很爱主吧，然后大家讲的哇都是啊。然后等到我们教那个圣经辅导了，然后我们一个学院就来。就告诉我，就说，因为他跟这个神学院的这个老师的妻子是好朋友嘛，这个好朋友原先呢，打死他，他都不愿意来上我们的课，为什么？因为他丈夫就说我很不好，至于怎么说，那个我的学生没告诉我，但是呢，这个老师呢，我们在神学院共事的时候，以前我教的嘛啊。他不会这样来告诉我，好像我也说真格的，直到今天我在录这个音的时候，我也不觉得，我也不认为，当然这圣灵光照我嘛啊，我也要反思嘛，真的我跟他没有什么密切往来，没有得罪他，至少我可以说我没有得罪这些神学院的人，我没有得罪这些老师，我没有得罪过他。那你神学院请我来教，就表示你接受这个辅导吧。那你接受这个辅导，那为什么我跟你也无冤无仇，你要去告诉你的妻子说我很不好，说了一堆。然后后来我们的学生几年下来跟他讲说我如何如何，这个妻子才改观，说真的要不是从你口中出来啊，我还真会对这个老师，就对我啊，对这个老师一直认定他就是这么不好。那我现在要讲就是，如果这个神学老师你觉得我不好，你应该面对面来跟我讲，对吧？所以你很虚伪，你不敢跟我讲。然后你在神学里面，我还真当作，我还真认为他很属灵很爱主，就哪知道他离婚了。那离婚呢，他对学生们讲的，因为学生们会传嘛，会传到我这里，就一副好像他妻子是多么的不好，多么的不好，很虚荣啊，都要买那些什么漂亮的衣服啊，都说丈夫不了解他，反正讲的都是妻子的不对。其实对我来说，我曾经跟传话的学生讲过，说你跟这个老师谈谈，要不要就说要不要我们聊聊，就我其实是在提供免费的辅导，对吧？但这个人说不要，不需要。然后后来呢，他离婚了。离婚了，我又问，就是说，要不要我们聊聊啊？然后这个学生啊，告诉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也说不用了。当然他现在被神学院辞职了啊。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你忘记了人类天性，我们就是会把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个事实忘记掉。然后呢，我们在神学院教书，我们还觉得我们多好多好。其实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如果你真的那么好的话，那如果你对我有威严，你应该直接来告诉我，但是你没有，而且我都不知道，直到最近人家来告诉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哦，你离婚了。然后你告诉之前你妻子对我印象很不好，就是因为你说我不好，那我能怎么讲？我只有无言，真的只有无言。但我也不生气，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就是，至少我认为啊，你不认为那是你的事儿，但我认为我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将来天上呢，我们只有荣耀的羞耻。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还在思考，我觉得我这个人啊，真的我一生得罪人无数，如果将来我死了，那人家来参加我追思礼拜，后人要给我盖棺论定，到底要说什么，恐怕就是这个人很 controversy 这个字就是说引起人的争议，就是说到底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当然不赞成我的人啊，反对我的人，抵挡我的人，总是说我没有在散播正能量，都说我的是不对的不好的。 甚至有人说我坏脾气，甚至有人说我自己本身也不怎么样，对，我承认我不怎么样，其实很羞耻的，我就承认我做过这事儿，我做过那事儿，我都承认，因为这是事实。然后你说我没有信主前我偷了人家的东西，我偷了超市的糖果，对，我初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对，然后我信主了，我就寄了那个钱过去不好意思，也没署名，因为不敢署名，这也是羞耻感那我都承认。好，那你说我信耶稣之后我就完全了完美了吗？当然没有，我不断的进展成圣，但是说起来很惭愧啊。像我遇见几个，我每次碰到一些我的学生，我总觉得哇，他们真的很进步耶。我就看到一个很能干的人，他以前我认为他脾气一来，那真是大家都受不了，同工也受不了。但是呢他真的很能干，我觉得他这个人将来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做大事的人，为主做大事的人，你知道吗？然后呢后来我们再相见，我就觉得哇，他变得真的很不一样，真的很进步耶。然后还有一个人他也不一样，他贪爱舒服，他很偷懒的，他竟然为了对付他的根源问题他去学游泳，他还真学会。你知道学游泳要走出自己的舒服圈吧，还要风雨无阻的去游泳池学吧，还要吃了很多水吧，还要洗澡洗头，很麻烦的呀。很多人讨厌游泳，因为这个花的时间太多了，很麻烦的。那人家也很忙啊，人家也是大师级的，讲课级的啊，对吧？一讲课赚的钱可是好一小时就好几万的。但是呢他真的就去学，他不但去学他还要学开车，还要学什么。然后最近我们还挑战说，那你每一个月，你每一个礼拜要两天自己做饭做菜给你家人吃他也愿意。我就发现哇，这些学生都在进步，然后我自己很惭愧，我都觉得我很退步。我今天早晨灵修的时候，我在思考从我信主以后，我得罪的人我所知道的，我得罪过人的我都去道歉了，我都去跟对方和好。有的人接受我的道歉，然后我们越来越成为好朋友。有些人呢不愿意，然后甚至恨恨地说，你这个传道人我办不倒你，我没办法，因为你是神要用的人，等等等等，就很怀恨我。那我也没办法，因为我道歉了，因为我认罪了，可能别人就觉得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但我没办法，我就是一个罪人嘛。我常常承认我就是世界上的下三滥，我是世界上最糟的人，我是罪人中第二个罪魁，因为保罗说他是第一个罪魁嘛。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身上是有功效的。我以前很差的，比现在还差，坏到底啊。你知道那个三个钉在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跟耶稣基督，其中一个呢至死不悔改，一个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你今夜要同我在乐园里。我跟你讲，我就不是那个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死了也不认主耶稣为主耶稣的那个强盗，我不是。但我确实另外一个，我钉在十字架上的话，我罪有应得，我活该，我该死。但是呢耶稣为我死了。这就是今天我想说的，人们的敬虔，在我服侍众教会那么多，我看见很多虚假的哇，他们呢假装 很属灵，但他们忙的就是忙的为自己的名，忙的做这个机构，做那个学校，做这个教会的什么长什么长，但是他们呢很虚假。他们其实知道的，有一个人当他是神学生的时候，我说实在话，我一眼就跟他对话了，我们这样教下来，那时候他的眼睛很清纯，真的很爱他。但是呢他毕业那一年，我就提醒他跟他的妻子了，我认为你必须要真的要很小心，因为结果你知道现在回头真的回头这快七八年下来，这个人现在有名了，但说实在话真的他变了。那 那我也不想再说了，反正基督徒圈圈很小的。但我想说的就是，今天竭诚为主索引版作者提醒我们，你真的，我们真的要提防那种虚假的敬虔啊，弟兄姐妹，虚假的敬虔啊，随着日子一年一年过去，我们真的，我们的生命就会一年一年老去，我们在教会的地位就一年一年好像高起来了，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否真的敬虔呢？而这个敬虔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呢，就是信他呢，而不是做给别人看呢。神看人不像人看人，只看外貌，神看人是看内心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为那个被神学院辞退的那个老师祷告，真的求你赦免他。他也许真的觉得自己是神学院老师，他就觉得自己很敬虔，但是他婚姻的失败里面，虽然婚姻是双方的，但是求你怜悯这个老师，让他的眼睛不要做虚假的事情，让他的眼睛真的是常常盯着耶稣，因为只有他仰望耶稣的时候，主，当你一眼看了他的时候，你盯着彼得的那双眼神，你来盯住这个人，让他回转归向你。主，我也为教会我们所提的那个多年前那个清纯的神学生毕了业，现在算是小有名气了。主，我也恳求你，让他呢真相是从他起初他信你的时候，他遇见了你。主啊，求你这时候再次遇见他，因为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他就不再是为自己来谋取自己的名声，来窃夺你的荣耀。主，我也为普天之下所有服侍你的弟兄姐妹传道人祷告。我们好像做给别人看，当我说那你就辞了吧，你就别教了吧，他说这是最不可能。然而我们都把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丈夫、妻子、孩子都抛在一边。主，我们的敬虔真的很虚假，求你自己真的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不管是服侍你的人是传道人、牧师或平信徒，我们在众人面前，我们总是觉得我是基督徒，我就要做给大家看，就要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好基督徒，但我们的生命却没有根基在耶稣你的十字架救赎上。求你让我们真明白你十字架的赎罪祭是什么意思，好让我们回转过来，我们归向你的时候，你遇见保罗的那种遇见，你遇见彼得的那个遇见，求你让我们遇见你，让我们不是风闻有你，让我们生命真的被你突破，让我们不单是遇见了你，而且是让我们跟你同心同行，叫我们人生下半场不再一样，而是真的彻底的为你而活，真的彻底的为你，不是做给人看的，是你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你十字架救赎改变我们，是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挪走我们的罪性，你把你的神属神的性情放进来，让我们参与你，让我们生命里面就这么自然顺服你，我们就可以结出你要我们结出的果子来荣耀你，单单荣耀你，因为你配得，因为你是被杀的羔羊。主啊，赢得我们吧，赢得我们这些说我们相信你的人，赢得我们这些属神百姓的心来归向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